Hello， 欢迎收听 Between Here and There， 我是刘轩。
Hi， 我是 Charlotte。
我们这一次啊，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就是 internships，也就是实习，
对，实习，
或者说攻读，
对，这样。这个对大学生，尤其去国外读书的大学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去国外读书，重点就是说未来可不可以找到工作。那就是经过实习呢，让这些同学们他们有一个就是可以有 hands on 的经验，就是拿他所学的东西。然后呢，毕业之后呢，他们也不会直接失业，因为现在最惨的就是说毕业就是失业，所以很多人就是希望说毕业，因为 internship 可以跟业界比较有结合。
对，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来讲呢，其实从大一开始，你都知道说是你寒假暑假的时候绝对不能浪费，
对，
你绝对要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很可能就会变成你未来的 career。
对，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上我们邀请到一位学生，他之前有两次的 internship 的经验啊，不过有一次最近的一次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特别为了这一次的 internship 经验，他也特别飞回美国，
不管疫情，
在 COVID 的时候，
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 internship，
到底这个 internship
有这么重要吗？
多好呢！他就是 Melissa Pai 白心燕 ，Hello Melissa。
我是 Melissa，
耶、yeah, ！那另外哦，还有一位来宾，
对、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还很特别，我们邀请到一个 resident expert，
对，
可以，他可以呢为我们来分享很多跟 internship 有关的一些经验，尤其是对于现在，如果你是卡在一个地方，但是有没有办法去做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一些 internship opportunity、那为什么他可以讲这个呢？因为他之前也帮助了很多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方面啊。那他就是 Jason 林景学。Hello，
hey,
Jason，
大家好，我是 Jason。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面还真的是热闹，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 assistant producer Summary 在这边，还有我们的 production assistant Harper。
Hi
。所以我们大家就开始就一起聊吧。哦、我们首先呢，我们先 来了解一下 Melissa、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 internship 还要跑回美国，而且是在什么五六月的时候回去吧， 对不对、而且还把你妈一起带过去。
当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当时是、美国是大概三月的时候开始封城封学校之类的，就是学校完全改网路，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考量，所以就回来台湾。当时想的是，因为这个实习是去年2019年十二月就定下来了，所以就是有工作了、OK 没事、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定是会转 virtual internship， 应该在台湾 virtual internship 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有自信说时差不是什么问题，我有能做的工作，我在台湾只要有电脑有网络我就可以做得到。其实当时在五月多的时候跟公司联系，就是说我现在的情况他们也了解，就是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可能没有办法到美国本地或者到当地的公司，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现在在台湾，我现在有时差的地区，但是我有自信说我可以去克服这个困难。只是他们当时的回复是说，因为公司自己本身的考量，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要么是税务的问题啊，薪资税务的问题，要么就是要运送器材的问题、没有办法说真的送一个电脑来台湾这样子、因为从大部分科技业的实习通常都会给你一个 work computer，
对，
确定你的资料不会到其他
泄露
到私人的电脑上面，所以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的 project 是要 hands on work on hardware， 所以他们当时有真正就是寄一副要准备要让我接触到一个机器人这样子，也真的没有办法让机器人寄到台湾来，
直接要接触到机器人。
对啊，
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第一 Melissa 你是学什么的、然后第二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从你学校开始讲起吧、
好，所以我现在是就读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尔班纳香槟分校，目前就读是电脑工程，现在是大三生，所以当时实习是大二转大三的一个暑假这样子、然后我所实习的公司是宝洁，可能 Procter & Gamble 是专门是日用品的一个公司，
又称 P&G。 其实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面应该都有 P&G 的商品，
对啊，什么 Head & Shoulder 啦，
Head
& Shoulder，
对
啊，
Olay
我已经做广告，所以 P&G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非常大，
从卫生纸什么吃的喝的什么都是 P&G 的，
就是所谓的 FMCG， right，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般消费者
日
常
用
品
生产商，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司。Right.
嗯，然后
所以他们为什么需要机器人？
对啊，我这时候也很想知道。那时候在大二的时候找，因为说实在的，以我二十多岁大学生来讲 ，Procter & Gamble 是还算陌生的一个公司。我们可能用过他的产品、Tide Pod 啊、Olay 啊之类，只是我们没有说真正了解他公司的大小，他的接触的范围，所以那时候透过学校的招募会，你也知道，哦，原来一个生产商他所需要接触的科技产业，engineering, robotics, manufactu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很多有这种东西，所以是一个工程生可以去接触，而且是有一个相当大的 potential 在里面。所以我当时实习的部门是 advanced， 有点类似像 advanced engineering， 就是在
advanced engineering， 对，这个已经听起来就是
一个 terminology 比较陌
生奥
的，
就是比较进阶式的
应该说
这种工程，电脑工程，
不是说为了目前要生产的产品而去，就是不是为了说要担心明年要发产的产品它是什么样的，是有点像是规划接下
来
五年、十年科技的走向会是怎样，有哪一些科技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公司里面，哪一些可以运用到我们的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里面，而去做这个规划，所以才会有接触到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哎，我很好奇当初你是怎么找到这个 internship 的，这个是透过你系上就已经会有这样子的介绍吗？
我们学校它在帮助学生找到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focus， 所以差不多开学九月的时候，我们九月底就会有固定的招募会。之前都是真人的招募会，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里面，有差不多两三百个就是公司的 booth， 然后就每个人在那边介绍自己 career fair 这样子。所以就是透过那样子的方式了解说有一些公司要找实习，然后再按照每一个公司他们找的面试步骤都不一样，有一些很简单，一个 recruiter talk， 然后一个面试，然后 offer。但是 P&G 它是有非常不同的步骤，你一开始你缴交你的申请了之后，还有一个 assessment， 类似像 IQ 考试啊、点图片啊这样类似的东西。然后之后我经过了三轮的面试，两个是一个是在学校的面试，就是介绍自己 behavioral interview 之类的。另外一个是知道确定我在我的履历上面写的资料啊所有经历都是正确，然后我也了解我的 project 的概念是怎样。然后第三个是他们给我机票，我就飞到我将要工作的那个地方去了解我的经理，了解我的未来潜在的同事，还有
就飞去哪里呢？
我那时候是从 Illinois 飞到 Ohio，
所以其实你的公司就是你这次冒着生命
原本要去的公司地点是在 Cincinnati，
结果最后你没有去，
我在学校就待在我学校的，
所以你还是在做 online 的，
对，还是 virtual。
所以飞回去你的学校，你还是在做 virtual 的，
对，因为主要不是
是因为电脑的关系，
是因为电脑器材还有可能税务的问题。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大费周章来做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了解，其实大的这些 multinational company 的话，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这是一个 paid internship 嘛，对不对？
这是一个 paid internship。
OK。
And how long? For how long? 它多长的时间？
11个或13个礼拜。
所以你真的做足了13个礼拜的。
都飞过去，机票钱都付了，
因为你是到今年的大概12月底你才飞回来的嘛。
我是11月底的时候飞回来，只是我实习还是主要是暑假6月到8月底。对，
哦 ，OK。
So how did it work out for you？ 就是这整个 internship。
你
可以说实话，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由 PNG 来
的。我明年要回去，这有点。
是你明年要回去 ，OK？
应该听不懂吧？应该
对，可以讲中文哦。没有，他还是有 China 的那个 division，
还是
对对对，
台湾也有。
在这里，
好称赞一下没关系。
对，
那是主要线上实习的 因为之前没有在 PNG 实习过，所以我第一个实习就是线上 virtual internship， 我只能跟我之前的 internship 去比较，或者跟我其他同学听过的实习经验来比较。线上的话，因为虽然我那时候在美国，我还是没有办法跟我真正的主管、我的同事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我甚至是跨一个时区、一个小时的不同。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还是在我自己的宿舍，我还是自己盯着我电脑，跟上课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是发现线上实习所要需要的精力是比一开始就想说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就是 virtual internship， 你就在家里睡觉，你起来工作工作回去。但是发现要花的头脑要花的精力其实比想象的还要更多，因为很多事情是你要主动去争取的。没有办法说你的 manager walk past your desk and be like hey how's it going， 没有人去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做什么，除非你主动去向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 have a one on one meeting 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
而且是不熟嘛，因为没有天天相处，然后都是一个不认识人，没有那个敢见面三分情。
因为大家 work at home， 他们通常都是已经认识了嘛，所以那时候你去跟别人 schedule online meeting 的时候就还好。但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们就用 online， 还要写 email 说 Hey how's it going I'm a new intern， 像这样去做介绍。然后
你们会需要做很多的 face to face meeting 吗？
face to face meeting
就是 Zoom 这样子的 video meeting。
我们 video meeting 其实我因为每一个 team 我们一个礼拜都会有固定有一次，然后有一个是我有点像是我的 buddy， 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正在公司工作的一个同事，他是我直接的，就是我有问题就去找他。
okay.
所以我他们俩他部分
有点像是一个 mentor
就在一天两天会确定会固定的去 video chat 一次，去了解我现在在干什么，了解我在公司 OK 全部都搞得定这样子。所以要主动的地方变得很多，不管是项目或者对自己本身职涯上的问题啊，或者了解这公司的 culture 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吗？
我因为我原本是怎么讲，我在实习的大目标上除了是要学习 hard skill 项目上的东西，我对自己设的目标是我要了解这个公司它有什么样的 work culture。 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是在一个这样子大小的公司，我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应对，它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所以是除了是在学习 hard skill technical skill 之外，我还要学习 working culture soft skills 这些真的课本上教不到的东西。
right.
所以为了去学习这样不同的 soft skill， 我也是 reach out to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 不管是在我的direct group 里面，或者是在其他像什么 marketing 啊advertisement 这种 group， 就是真的就是写 email， 然后去主动去询问说可不可以花你30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你的工作，了解你的职涯，还有你对目前正 大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所以是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跟人聊天，所以刚好可以啊。
那他们也都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PNG 的 work culture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里面工作很久很久，我的所以大部分都很
friendly，
很乐意的跟你讲。
Good fit， 因为 你说你明年还是会再回去，
明年会再回去，
明年还是回去。所以 obviously， 我想你在这里面的经验跟你的主管应该都给你下了一个蛮高的评价。
对
，So congratulations， that's good， right？ 而且还是自己要，所以这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要争取的。
对，感觉像这种 online anything online online learning or online internship， 我觉得那个人本身就是要 very知道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该跟谁讲话，就自己要非常清楚，因为这可能你在职场里面，你可能还会花一点时间混一下。
对，我们少了那个饮水器，
对，
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个大家可以一起去聚集的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 email address 或者一个 slack 账号。
对，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在这里面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而且 frequent reporting back。
对，
所以 Melissa 真的我觉得做到很棒的一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像 Melissa 做得这么好。
对
，Right， 我刚才其实看到 Jason 在旁边就已经有一点好像在那边做笔记，
就点头如捣蒜。
对，你是不是你好像看到了一个，这是一个模范学生在这里哦。
对，
Yeah.
对，他是这个分得非常优秀，这样真的。
对，因为在你平常的工作里面，就是你现在你现在也有一个 startup， 跟你之前有帮助到很多这些 international， 而且不只是台湾的，是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学生要得到他们的 internship。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这样子，就是现在这种 digital economy 里面，大家会需要习惯另外一种的工作方式或者 communication 的方式。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在听 Melissa 的故事，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呢。因为一般来说，我接触到的实习生比较可能没有像 Melissa 这么幸运，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全美国，对，有大概前50大排名的大学，很多的资源，然后他本身也是有这个可以在美国实习的机会的。那其实我服务的学生跟就是帮助的学生，大部分会比较在于。第一他们可能来自比较全球的新兴市场的，所以可能本身学校它的这些机制就比较缺乏一点，老实说这样。他可能
讲新兴市场是讲说的像
像东南亚印度啊，或者是
New Zealand， 我看你还有 New
Zealand， 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完全是新兴市场，也有是像澳洲啊，然后纽西兰，还有美国也有一些加拿大的学生，一些国际学生这样，那也是在我们平台上有找这个所谓的线上实习这样。那另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大概会在我们平台上去设计实习方案的，我们也是比较少这种超级的这种国际大公司会目前跟我们合作。我们现在其实是比较提供方案给比较中小企业的，因为他们其实本身这些中小企业也没有这么多资源，像 P&G 或 Google 这样去设计这么全面的这个 summer internship， 然后还有一个人才发展的计划。
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这些比较中小型企业，他们需要，他们对 intern 的这个需求其实是跟大公司是一样的，有一样多的？
确实，因为他们有些也是想要做这个更数位化的转型，或者是说他本身有一些跨国企业的需求，跨国事业，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人才的短缺，或者说他们也想要跟年轻族群有，因为他们可能有断层的这种问题嘛，或者是说他也是想要找到更多这种比较厉害的比较数位这种savvy 的这种年轻人才，可是其实这些人才不一定会那么对这种中小企业有兴趣，他们想去的是这种 PNG 啊，或者 Google 这种，或者很厉害的新创公司这样。所以其实对这些比较传统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想要找到一些年轻人才，然后可以来实习，他们也想传承或者是想要转型，可是这一部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困难，就是去招募这些年轻人。
所以为什么你的公司就是说 Talent Basket 就是这样子的形成嘛？那简单来说它有点像我们讲的 Uber， but Uber for between 学生跟中小企业的公司的一个平台，这样解释你觉得对不
对？
对，
然后我们会把它讲的像，因为比如说 Uber 这个一个旅程它可能就是30分钟，可是我们的每次，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同样在做一个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这样的模式，那 Uber 的 gig 就是大概30分钟，或是 Airbnb 的一个 gig 就是在这个民宿住了两三天这样。
对，
那我们的一个 gig 或是所谓的一个任务是三个月的这样，所以它是比较长期的。所以说可能这个中小企业指派一个任务给我们，就说我想要做一个数位行销的专案，或是一个网站的实习专案，那你可以帮我找到这些学生。那学生要经过一个12周的一个，其实有点像 PNG 这样，是一个差不多一个对这个12到15周的 training 跟实习的专案。那学生是要把东西做出来，是要等于是要就是有一个还蛮专业的这种那个 work deliverable， 就是要交出来。那同样的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会辅导中小企业怎么去设计一个这样的数位专案，是可以第一也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第二就是说也可以在他们的这种公司流程之内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建立起来的。
那 Melissa， 你现在当然你现在已经是有 next internship 已经 line up 了，那当然是 yes，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 post COVID time 其实是最需要的。
对。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小企业想要找 internship 的话，你觉得身为一个学生，而且是你是有 skill set 的学生，你会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例如说公司介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 opportunity 才可以帮助你来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因为科技这个主要是个 STEM 这个产业，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可能现在一个非常 热门的产业，可能之后五年当你毕业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热门，或者也根本不复存在。所以一个大部分照我身边的人找实习，他们重点就是我如果在这个公司我会接受到什么样子的任务、嗯、我会 work on 什么样的 project、嗯、我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可以接触到什么的人、嗯、所以如果就算公司的中小型或者大型企业，它可能每个人的考量不一样，但是如果要接触到的这个 project 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想要学的、嗯、非常想要了解的、嗯、学校教不到的东西，这种当然是当在一个可以考量的情况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嗯，
我想我们现在尤其在收听的应该有很多台湾的学生，或者说现在在台湾的国际学生、啊、那很多我所听过的以前啦，如果真的讲说在寒暑假的时候、嗯、说是你要去哪里实习、哦、我要去我亲戚的公司去学去实习，
对、
right? 很多都是这样子，可能是透过朋友或者是亲友的这些介绍，但是有很多这些都是 hit or miss。
对，
你就过去那边纯粹只是因为你认识，但有一些你可能马上变成哇，基本上已经变成像是总经理特助一样，但是有一些会就会变成 coffee maker。
对，
你看一整个暑假下来
我有做过这样的 internship
making coffee。
我在日本刚开始我刚开始在日本做 training program，我前半个月都是在倒茶、uh-huh. 然后他说、oh, You should be so proud， 因为他们是找、就是公司最年轻可爱的女生来倒茶然后我说哦， oh, 对，可是 I have a 我有从美国毕业什么，他说、oh, 没关系， Everybody starts there， 然后就所以我第一句日文就是我家豆子我家豆子，就是这样说了大概几个礼拜吧，每天都我家豆子，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是在就是在浪费当中。
You know，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 the old economy 是像这样子Right? 包括了说有一些企业文化，就是你一定要过来这边，你要待这段时间，我们才能够看得出你这个人其实是可以，你知道，就是
fit in，
yeah, yeah. 但是现在我们在 new normal 里面，
对，
大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right? 其实我们讲说是未来的 internship 大家八成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是、
嗯、对不对？像你现在这个是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国际的 trend？
对，其实这个也是蛮有趣，因为就是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当然它比如说以台湾的中小企业有很多是做外销的，那我们最近就帮了很多台湾的企业设计这种实习方案的、嗯、因为它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它要做外销，它也没办法出国去见它的 buyer 啊，或者是去参展啊、嗯、这种，所以对这些中小公司，他们就利用这种电商平台去做他们产品的推广、嗯、或者 找他们的 buyer 或者行销他们的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帮他在比如说东南亚、啊、甚至有些欧洲国家找到一些 intern 实习生去帮他做这样的事情、嗯、那当然对于实习生来讲我也不敢说我们会去吸引到那种真的是很厉害名校的学生，但是还是有很多学生他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机会这样、嗯、其实我觉得传统的那种实习还是有一些它的意义，虽然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进来不是做那种最 fancy 啊最这种很厉害的工作，可是毕竟学生就是需要一个机会去 kickstart 他们的 career 这样、
嗯、可是现在学生也不能就是说哦我很愿意来试试看，对，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像 Charlotte 这样子，
下周走吗？
对，好久都走。
那是那是在银行哎、欸，可是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因为其实银行讲究的东西是礼貌嘛，所以倒茶的过程，我学习到谦卑，然后就是头要低很低这样子。我有学，对对对。
Charlotte、嗯、真的被洗脑的蛮彻底。倒了几个礼拜的茶以后，你悟出人生的道理，
浪费了我的人生。
我觉得其实，在不同阶段的。大学生涯里面，像现在我是大三、嗯、我也经历过大一的升到大二的暑假，大二升到大三的暑假，但是我在大一找工作的时候、嗯、跟现在的那个想法现在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现在已经开始你自己对于未来已经开始有一个曲线开始呈现了 right？
比较了解业界有什么样不同的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我们 上一次的Lauren 也讲到，就是说你在学教育其实现在已经是马上是跟职场开始连接了。
是
像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到了大学还是在一个 exploration， 我在探讨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要去做学我要去做学者，还是我要到业界去、嗯、我们还在，所以四年大学之后 就这样子结束了。
对，
可是现在他们一进来，他们就脑袋的 mindset 就是说，我的 where am I going， 我的工作在哪里。所以其实跟你申请大学都有关系，因为你的学校在哪里，第一个他有没有很好的 career center 可以帮你做一个这样 job fair，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个是他的地域，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是这样，譬如说你如果是在旧金山，你就知道说你接近的一定是 Silicon Valley。 那为什么 Melissa 是PNG， 就是因为他是在 Illinois， 所以那边可能就是比较传产的地方，所以就变跟你申请的大学跟你的工作会有很大的一个连接。
对对，可是讲说现在一个好的大学就应该要有一个好的校友的 network， 于是也就会有很多好的 opportunity。 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念大学，常常往往就是因为他们会 devote 去到这个 opportunity 上面嘛。
对
对，像是之前我们提到像 Northwestern，
对，
你刚刚讲到
Northeastern，
哦 Northeastern，
对 Northeastern in Boston。
Uh-huh.
对，他就是有一个叫做 co-op program、mm-hmm. 也就是说他们学校就是规定，就是好像从大二大三大四你每年都是，因为他们学校也会有一个 program 就帮你连接跟业界的一个 project， 他 train 你、mm-hmm. 然后让你去那边工作，然后呢他们说很多的学生因为做这个 program 毕业的时候就直接进那些公司去上班了。
对，其实对于公司来讲的话，我当然也是希望说我有例如说是两个暑假三个暑假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的来看，在一个比较 low commitment 的一个状态之下，我先看看这个年轻人他适不适合。对，然后他是一个人才，那我们也可以开始就是对他做一些培训。
对，
所以当他一毕业的时候你进来你马上就可以上手。
对，
所以你看就说现在的这个时差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Right, 已经没有太多那个倒茶时间了，应该这样子来讲了。对，或者
对，
但是
我浪费了我的人生。
他们现在是说、就是，
这会变成我们今天一个梗。
对，focus 在这个叫做微型实习 （micro internship）。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所有的学习，包括可能。有些学生会担心他们可能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可能四年毕业之后他之前学的就已经不是那么适用了，不 relevant 了这样。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学习好像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 journey 这样。
对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我们在高等教育里面，如果看这些什么 Harvard Yale 啊这些啊、嗯、他们现在又非常的注重我们所谓的 liberal arts、嗯、这个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对，他说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在趁着这个青春的时候多去接触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对，
但是你是一个 generalist， 你出来的时候你真正要去为你的未来去做着想，那是什么时候就变成 internship。 所以一个学生你进去，你从、第一天进去到学校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开始来思考你第一年的暑假应该要做什么。这样子听起来会不会压力很大？
我觉得超级焦虑的。
不是因为说实在我自己认为啦，从大一八月进去的时候、跟现在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不管是对人生自己的期望或者学业。因为说实在我觉得大部分选进 CS Computer Engineering Double E 的，你可能进去学校之前你不太确定你的产业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第一它可能不存在、Technology develop every single day,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然后可能你进来不太确定你自己喜欢什么，所以那时候大一呢、真的就是找一个机会去 explore、因为我们现在学大一学到的东西也是基础的，不管是 general education、因为我们大家都要上通识课嘛、或者就是 technology 的东西，你也是真的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 explore。 然后实习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explore 的方式，因为我也大一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会喜欢什么样子的方向、会往什么样子的产业去走，然后学校教的东西可能没有说 immediately align with the subject that you're going into、就是学物理啊这种东西、所以真的就是每一个阶段想法都不一样。我大一就是 explore 嘛，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尤其一个女性来说，然后进入是 STEM 这个东西，其实你已经删掉很多别的东西了。你不会去当医生嘛，你不会去做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就是会走比较跟 technology 有关系。这已经删，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最后的结果是他太多的选择了、然后反而更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个对我来说也是高中在想的东西，
就是很焦虑、对不对？
所以你就觉得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反而对于未来是比较不知道、
大学比较不知道，因为你有 你知道了未来有什么可能性，而不是说、哦、我进去这个 major 我就搞定，就是发现你进去这个 major 之后有更多可能性，
可能
很灵活，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有什么 opportunity， 你知道有什么 option， 就开始就会很焦虑说之后未来可以往哪边走，这样
好焦虑哦。我在想说我在大学，你在大学毕业就22岁哎， uh-huh. 然后你已经要知道你人生要干嘛了。
18岁选科系的时候，大家就以为就是你知道你要干嘛了。
对
对啊，
然后我
可是这个 we know you will change 。其实在 Harvard 好像50%的学生都会转科系。
Harvard 不是大二下还是大一下？
对，大二下。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说，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哦，我要成为什么什么 major。可是到了大二下的时候呢，80%都不会是那样。
就看到科系的人越来越少，开大家都转
出去、啊、我也是 drop out， 是换系。我以为
你也
中
间换系，
不是他们说什么在 Harvard 你看左边右边，你去那个他说、你们三个里面只会有一个人留下来，这是我听到的故事。我觉得好残忍的一个学校。
没有那么残忍的、啊、Summer
他在讲 Harvard
哎，为什么我又提到 Harvard？ 我们每一季都一定要，我们每一集都要讲到 Harvard。
因为我们在现场就有两个 Harvard 啊，
没有一主持没有。If you go to Harvard， 你就一直讲，真的。
不同的，
其实不是一直讲，而是旁边的人就会讲出来。Summer， 你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开始在这边上学，对，上课。
他还没有看过他的学校。
那你现在你有没有一个谱，说是你接下来你要念什么科系？
经济
，economics。
对啊。Summer,
can I say you might change? Very possibly,
yeah,
you will change.
I think so too.
Yeah,
可是 Summer 很清楚，他说他要做那个运动嘛。如果你听到 Summer 那一期的话，你就知道说 Summer wants to be in sports.
有运动的。
Oh, okay. 他是 future 的 Jerry Maguire.
不过 Summer 呢也很特别，因为 Summer 他之前是很少回来到台湾，这一次回来到台湾也是因为有一个 internship。
对，
所以当 COVID 发生的时候呢 Summer 就说、哦、那我赶快要就回来，他妈也跟他讲说你这样回来台湾这样比较保险，就回来到这边的时候 internship 没了。
对，
因为是跟他是跟 basketball 有关系，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整个 season 往后推，对吧？所以也因此呢，你这个 internship 突然你要去，你发现你自己在台湾你又没有什么 internship。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找到更好的 internship， 就是在我们 between here and there 做 producer， 这么棒，我们赚到了。
哎，所以呢，其实 Jason， 你看哦，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一个小的组织，哎，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去找好的人，嗯。对，那对于一些 MNC 来讲的话，我觉得好，那当然你会有一个很大的 talent pool， right？ 那 MNC 就是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就是说跨国的，通常是那种很大的公司， right？ 那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的公司，也就是可能你很多时候你会去介绍、那去媒合的，要怎么样？第一，从公司的角度要怎么样去找到好的学生，然后从学生的角度要怎么去判断什么是好的公司？
嗯，这个确实对一些比较小的企业是一个问题。那我想就分享一些数据这样，因为就是以中小企业讲，因为我们做的比较算是数位方面的实习专案嘛，那这个也刚好也是现在亚太区就是说对于数位这一块是很缺乏，尤其是中小公司。像昨天我就看到一个这个 Cisco 的思科的一个报告，他说大概基本上现在就是说有62%的这个中小企业他想要做所谓的数位转型，对，那他可能会在不同的产业，像是可能是制造业啊、服务业或零售业这样。可是大概有84%的这些中小企业的业主觉得说他们要离他这个数位转型的目标还很远，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才的。那这个没有人才的就是反映出就是说他其实招聘不到这种比较年轻比较有数位概念，甚至是 像 Melissa 这样有电脑工程背景的人才的、
right.
但其实他们是蛮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觉得问题有两个。第一，当然他们本身可能组织上的问题是他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跟学校好的学校像什么
合作
或者是直接去 offer 他更好的薪资、
right.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 structure 的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其实他本身也没有这个 know how， 就是说他怎么去设计一个 project 也好，因为也许他并不一定要找到这么厉害的学生，或不一定是要找到 这么多的人，但是他可能要先设计对的专案，是让他们可以比较有一个挑战性的这样，更有吸引力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平台也在做，就是说怎么帮他们设计他们的这种数位专案，可以更吸引到年轻人才会觉得，就是你也要推销给年轻人才，说真的，
对
，you have to market it right， 对吧？说哎，这是一个其实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很 challenging， 很有。就需要你们的创意来去解决一个这样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说好像只是去中小公司，然后做的这个实习在我履历上没办法加多少分，而是说其实我是帮这家企业，帮这中小公司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型，那可能这个部分会是在比较像是履历上的一个 extra curriculum 啊，或者是 external project 这样，你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专案这样。是。
所以各位学生啊，绝对不要觉得说好像自己要找自己的第一个 internship， 好像就反正有机会我们就要来 take。其实这个有一点算是一个 interns market， right？ 这段期间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机会，有很多的公司会去想要找人才，像是 Melissa 这样。
对，但我也想分享一个比较全球对于青年，因为刚刚提到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些在美国或者是一些比较说真的环境比较优良的地方，但其实以全球来说，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数据，其实全球的年轻人他目前从去年跟今年比的话，去年大概有10亿的年轻人口是进入这个所谓的 job market，
那、
okay. 今年成长到13亿、
嗯哼，
但是其实失业率来讲呢，就是说应该是说有找到工作的，目前只有大概4亿9千万，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将近40%的失业率在 global market 来说，所以当可能在一些像美国啊，或者一些比较所谓说的develop market 或 country， 它其实学生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在新兴市场或是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实学生是不一定有那么多选择的，因为它的本身失业率是非常高的这样，所以这个以一个全球来看算是一个这个青年失业是一个问题这样，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你的 startup talent basket在
对，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有新兴市场有这么多的其实是蛮 motivated， 然后也有经过一些基础训练的人才，然后全球有这么多中小公司找不到人才，
对，
我怎么样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他们衔接在一起，
对，
所以对于这些新兴的这种经济里面啊，这些有的人才他们可能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机会，你会建议学生们需要怎么样来，例如说介绍自己或者准备自己，要怎么样 get themselves ready
for the job market？
对，
是 new job market。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因为我们接触到学生，当然有很多是来自所谓的这个新兴市场，但也有学生是比如说台湾的学生，或者是他本身是国际学生在美国念书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是用透过实习的专案把他们全部凑在一起这样。那一开始会觉得，这个团队有点怪怪的，怎么会是这么多多元的文化的人？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一个专案是一个台湾的学生跟一个非洲的学生帮一家美国公司在实习，他是这样的一个 project 这样。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学生第一可以学到所谓的 global collaboration，怎么跟不同文化的人合作的。第二说他也可以在这样有一个很全球观的概念，就是说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下透过网络透过虚拟的方式跟一个不同国家的业主这样做对接这样。所以其实整个12个礼拜的体验下来，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很不一样这样。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学生，他也是一个蛮 empowering 的，因为他其实可能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跟一个美国的业主直接沟通，或直接收到他的反馈，或者跟全球的 team 这样配合，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学习，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的，可能会跟像在大公司这种比较已经安排好会比较有一个 structure 的这种是不太一样的实习体验。对，
That sounds really cool。
对啊，感觉大家变成 very reactive，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情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它不会是一个就是都已经 lay out there for you， 你要随时去应付，
自己去创造，
对，自己创造，然后你的同事你都看不到，然后你要怎么样跟这些人一起工作，然后做把一件事情搞定，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可能不会比较有那种什么 office politics 啊这些东西的，你知道不会 the office。
那我们现在也是想要让这样的 internship 稍微有多一点点的 structure， 因为毕竟就是说要学习还是要把东西做好嘛，那就是说也不能这么的就是好像让学生就是
每个人的做 事情
是
方法都不同，
是
是
是，因为毕竟还是碰到一些学生，他需要比较多一点引导，
嗯，
或他需要比较多一点陪伴，或者是给他就是做一些，基本教育这样，
所以你们也会，你们也会帮忙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大概从两个月开始就发现说，哦，除了媒合只是其实一块，
对，
真正我们要做的是
training，
所以所谓的 upskilling 啊，或者是对于一些这种。所以那我们就现在设计的方案是有点像是学长学姐制，就是一个 P2P 的这样，就是他可能在我们这边已经实习六个月，他回来教新的实习生，做一个，因为其实教也是他学习的一个过程的。
Melissa， 你身边的朋友们是也都像这样子，就是已经都搞定了吗？
你说 同学还是？
对，同学或者。
应该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都不同。
因为大一应该说以我们学校来讲，我不太确定其他地方的数据是怎样。大一的话是很难找到实习的，因为同一所学校的竞争压力啊，或者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些公司存在，所以刚刚听了也就知道有可以透过一些网络上的平台来知道其他中小企业，可能你没听过。因为我在大一的招募会啊，我才发现哇，原来有接触到科技相关的公司有那么多，你可能一开始你不会想到说
PNG
它是有这么多，而且你可能大部分听到就是 Big Four， Amazon， Facebook，
对
Microsoft，
对，其实
这几个 Big Four 其实都是反而是非常新的公司，就说跟 PNG 来比起来，
哦，对对，
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些机会，
yeah，
大一来讲你可能就是每天就是盯着你的课本，然后你平常你旁边的人也没有跟你说，哦，除了这些大的公司，除了这些在招募会上的有的公司，还有其他不同的 opportunity， 因为在网络上你也查不得到，
对，
很多不同的方式。
好，所以现在，现在如果你可以带那些现在 so far 还没有找到 internship 的一些朋友们，可以问一些问题给 Jason。
因为应该说现在大三可能找到的机会比较多啦，但是大一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开始，时间点要怎么样，因为你进去大学你以为就是上课认识朋友社团，但是你会发现哎，好像 career fair 在开学三个礼拜开始了，大家都开始要找工作了，所以第一时间点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每一个公司的 structure 都不一样，尤其是今年在网络招募会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structure， 所以你觉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go to place， 如果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去找的一个平台，会对学生来讲是应该是非常有用处的。
学生
要
怎么
知道这些机会存在？
哦，
有什么样的
怎么
要怎么样？Which Google word
keywords
should I search
up?
Like which word should I search of outside
internship?
Of flight, like 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进去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这些机会的重要性嘛，
对，
所以只能就是学校有什么机会你就去，
嗯哼哼，
所以以公司的立场你要你会希望学生怎么去找到这个方，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这些，
我可以分享我们现在是怎么招生的大概，然后另外就是招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灌输一些概念，就是让学生更了解这种实习的心态吧。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短线实习 micro internship， 那其实我自己一直是把这个东西比如说学生自己要想成自己就是一个创业家这种概念，就是好像说其实创业家像在矽谷那边就是常常就有这个所谓的Feel fast, learn fast 嘛，就是说你要去尝试很多东西，然后你才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兴趣，跟更知道说你对这个产业的了解，或者其实我以为这个产业是这样，但是真正开始做一个 project 之后才发现其实不是像我想象那样，或是其实我很喜欢做这个副业的事情，或其实我很不喜欢，或者是说我在跟人合作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原来自己有一些这样的可能不是很行得通的地方，或者沟通方面有问题的地方，其实这个是一个没有尝试过是不会晓得的部分这样。那我们像现在做法就是我们会跟很多大学的所谓的学生的 club student club 去做接洽，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所谓的 virtual webinar， 所以学生会知道就是说有这样的这个实习的opportunity 这样。那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现在有的专案会有一些问题或不了解，那我们就是会透过这个 recruiting 的 process 也跟他们解释这样。那通常我们还是会鼓励学生就是 就是 give a try 这样。因为说真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尝试的话，也很难去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啦，说真的。那另外就是说，从这个尝试的过程，他们也可以还是在履历上是有一些加分的。因为我们的平台现在设计是有点像是说，他所做过的所有的专案，每一个期段就是会有一个 evaluation。那这些所有的数据会成为他未来的这个履历的一个类似一个 scorecard 这样。所以这样的这个 data 其实未来就是说会提供给 hopefully 就是是这种未来的 employer 或未来业者，他有一个 reference， 然后不管是他在我们这个 digital platform 做的 training 或是实习的 evaluation， 都会把它数据化的。
我是想知道啊，就是一个学生要怎么样啊、get themselves digitally ready。你知道，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我们讲说好像一个文科系的，好了啊，不是说是理科的就好像就是一定是比较 tech savvy， but I think in general 啊，就文科的可能自己就觉得说、啊、之后我可能会做这那那，但是通常大部分的工作不是在网络上面，
是是是，
透过 digital 的方式，但是现在在这个 new normal 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学生其实可能你会得到的 internship 很有可能是在国外的。
对，
可能是在一个 global team 上面的。
是是是。
那你觉得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说有哪些 platform 或者 software 你必须要去学？
其实现在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都其实很会用这些所谓的 digital tool 这样。他不一定是要像 Melissa 这样，他会要设计这些或开发这些所谓的软体工程或者是电脑的这种工具，但是运用这些工具对很多学生来讲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基本上他们学得很快，这样子能这样说。那现在因为现在很多 software 的 make it 就是越来越简单嘛。那再来就是说，我自己看到其实学生比较说所谓的，因为 being digital ready 除了这个工具层面之外，还有很多是 mindset， 还有就是说他怎么去跟人互动，透过这些网络工具，有时候是其实是文化上的 culture etiquette， 是什么一种算是，所以是比较强调很多 soft skill too 这样。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我觉得学生他比较需要了解是这种在业界的产业的知识怎么跟他们所可能熟用的一些 digital tool 做衔接这样。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重点。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你刚刚提到念文学的， I think software code is a new literacy 这样。会这个所谓的 coding language， 就是像现在很多这种 coding bootcamp 啊，像 Python 啊，或者是 JavaScript 这种，其实那就是未来的语言这样。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他们不一定是这么工程背景的人，他们也会想要学一些简单的 coding，
就变成另外一个 tool set。
它其实就是新的一种语言，
对，比如说你自己要设计自己的 website 啊，什么东西，你的店，如果开家店这些东西，你
它会有点像我们就是学日文或英文这样。对，未来我要学 Python 这样，对，它只是一个电脑语言这样。所以其实因为现在我很多矽谷的这种创办人的朋友，他们本身不是 engineer， 他说我每天花这么多时间 build 一个 technology company， 我怎么连就你像我连字都看不懂，所以我不一定要code，但我至少要看得懂，
要看得懂。Right. Melissa， 你会几种语言？
用过的话就是 C、C 加加、Java， 然后学校教的 Assembly， 但是到最后
你会 Assembly。
电脑工程、啊、对，最后其实就是变成就是像 computer science 嘛，我就我那时候跟也是文科的同学解释 computer science 就像文法一样，你每到另外一个语言里面就像是学习不同的，像你中文你知道它有词，它有sentence，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文法，你要学到另外一种语言，它其实转换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一开始就学一些 keyword， 学一些不同的文法，一些 word structure， 然后你再去直接真的去熟识这个语言。
But the logic is the same， the algorithm is the same。
那只要不要是太奇怪的，
你的朋友还 they're very lucky 有像你这样子的朋友，
还可以解释、
还可以解释对，因为这 Melissa 也算是一个 很特别，因为你在两边都有很深的兴趣， right？ 你当时不是要不就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要不其实就是什么
演戏
performance arts 或者 psychology
cover it all 左脑右脑，又是一个左脑之右脑的人。
不过看似南辕北辙的事情、哦、其实现在就是公司就是需要的。如果我们真的讲说我们未来像这边有一个 project， 好，我把这个 project 把它 define 出来，然后我可能这个里面我会需要有一些人是 coding 的、我会需要有一些人他们是可能比较算是 you know, 文书处理、但另外其他的人可能我们就是要有一些
generalist, multi-potentialist.
因为像你 user,、user interface, 你要知道说怎么样用是最方便，所以 你是要你要做一个正常人，你不能是永远是那个机器。
了解。
对，你要了解一般人怎么在。
一般人。
对，一般人跟 nerd 在玩。
而且很多时候会回归到数据分析了，就是说因为所有的数位化过程有很大的一个资讯就是来自 data 这样。
那对，有数据之后你要有人去理解它，
去理解去运用。那其实有时候所谓的数位转型，它也不是真的要把一个传产变哇全部像一个网络公司，但它就需要有人才去了解这些数据跟做一些新的 decision。
嗯，
这种人都很适合做那种 project manager, 因为你各种的人、各种的语言你都懂，
是，
然后你就可以在中间，然后每一个人有问题，比如说我要跟这个科技人讲话的时候，一般人可以有一个 translator 就跟他讲说OK 这是我要的东西，所以你需要
遇到的，
对对，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其实因为用这个我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有点像开放式的问题，我觉得在场的各位都可以回答，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你不知道科技上产业上面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就是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然后我要知道我不了解不熟悉的地方，我才有办法去学习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以一个学生的角度，第一要怎么样去知道科技上有什么样产业上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我自己不懂，我自己不会什么、这种东西，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发现发掘这样子？
You know, 这也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湾，他有一个机构叫做 IOH。 那他原本成立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高中生来选系，因为他说其实有很多的科系你根本不晓得，他这个里面第一个科系也代表一个产业， right? 所以他这个背后究竟在这个学校里面念这个科系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呢，他就去找了这个每一个学校不同的科系的学生，每一个人过来来分享他自己在念这个科系里面的经验，所以就有点像是有的就这种学长学姐这样，然后录了很多很多的影片。那当然他现在的这个机构里面好像是也有开始在做一些这种产业上面的一些分享、但当然这个是也是我觉得像是 Talent Basket 也是可以来做的，就是来帮助学生知道说在不同的国家啊、不同 的公司文化里面，在这个产业里面究竟是个怎么一回事。
像我们最近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算是 series 叫 TB Interview 这样。那这个 interview 就是会请一些产业的一些比较资深的
HR
HR 或者是他是可能本身就是这个产业的专家这样。像我们第一个 interview 是找了一个我们公司 advisor, 他是从 McKinsey 退休21年、他一直在做这个 big data 跟 predict比较是这种数据分析跟银行的这种金融科技这块。就我第二个是找了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纹身师、那他的分享就是跟那个什么数据完全不同，他是在讲这个艺术层面还有整个就是对于纹身产业的东西啊。所以
纹身就是 tattoo 嘛，
tattoo,
对不
对,
对
对
对，
他
讲纹身
师
纹身 tattoo 啊，
对，我觉得要解释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透过分享，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是大部分的成人其实都还是蛮愿意去回馈的，只是他们也不一定有机会，或者是对怎么跟年轻人沟通，或者怎么去贡献他们所学的。
对，
所以我觉得创造一个平台可以邀请这些成年人回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也蛮好。
成年人，请问成年人
的
定义是
成年人
好，我就是
成年
在产业有经验的人。
因为我觉得
Jason 你要开始慢慢把那个话
说对，
你不能说这边是小孩。
对
啊，那我们这边现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就两个小孩的问题。
是没有吗？对不对
？Yeah.
Okay. All right. 好，所以其实根据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里面当然它有一个，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mismatch。Right, Jason, 你说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以后他们找不到工作，但是也有很多的公司他们找不到好的 talent。 那在这边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那主要就是你身为一个年轻人，你要怎么样可以好好的 present 你自己，你要怎么样准备好你自己能够捕捉到这些机会，
然后知道自己要开始准备自己。
知道自己要开始准备，你觉得几岁要开始知道自己要准备自己？
哦、好可怕
哦！如果你要正确，就是有一个可以数量数据化的话，是18岁啊。因为那时候你要选科系，可能17岁就要选科系。但是说真的，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确切的跟你讲，我5年后我要在这个产业、这个工作去做，因为。
对啊，而且你讲这个选科系这件事情可能又是另外一集了，
大家都是想换科系。
对，因为这是这换科系是一个，第二个大家很多人进去是 undecided，
而且你
然后还有人是 business， 他说 business is the next undecided major， 所以就是说大家申请大学就是说就是不知道，因为你真的在18岁就知道说你未来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太快就要做一个决定了。
天
哪，
我18岁的时候我只想要想说是 where's the next party，
而且你选的时候你也不太确定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科系。我选的时候我不知道电脑工程在干嘛的，
right，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又有更多的有更多的墙，因为现在因为 COVID 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you know, close 的边境啊这些等等的，但同时我们也有更多的工具，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运用这些工具然后上到一些平台，当然稍微就像 YouTube、或者像是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个 IOH， 各位如果在选科系的、还在考虑科系 的一些朋友们可以上去 来看一下是 IOH.org， 或者是你可以上 Jason 的 startup 叫做 Talent Basket， 那这个网站是
talentbasket.com。
That's it. Oh, all right. Yeah. Okay. All right. Awesome. They're very easy.
对，
那所以在这边其实说有很多的工具，有很多的平台，而且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多。
嗯，
主要是你要了解，你要开始去寻找。嗯 ，right？ 你只是坐在家里面想说啊，我不知道啊，接下来要做什么？
嗯
，That doesn't do you any good。
嗯，对啊。
你光是听身边的长辈们来说 ，Oh, don't do that。或者我会觉得除非是他们已经代表了某一个你感兴趣的产业，
就是可能要去开始询问学长学姐看他们的经验这样子，只是 COVID 的话就真的要 be very proactive 去找、
对
being very proactive、that's right， so staying at home but being very proactive。
我在看你的那个 T-shirt 上面写 just do it， that's the whole essence of it， 就是 just do it， 你花时间待在那边想半天 nothing's gonna happen， nothing's gonna fall on your laps， 你就是You just have to go do it. Call some people, talk to people, start getting proactive.
Yep. 看 YouTube 也行 A day in the life of 某个职业
Exactly.、
Yeah.
Exactly. Yep. Just be active. Be active and proactive, and things will happen. 你也会开始去寻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要相信，一定要相信，不要觉得很犹豫。就是你就是just go keep doing it.
Yeah, keep doing it.
睡着睡觉干嘛？
对 ，just keep doing it.
Yeah, 我们非常感谢 Melissa， 感谢 Jason， yeah， 然后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sponsor， 因为本节目是由瓦城泰国料理赞助播出的，他们是全国最大泰式料理第一品牌，是
吃不腻的好味道。
Oh yeah, all right， 好，现在我们录到哇，也是 past lunch time 的时候，不晓得各位什么时候在收听这期节目，但是我希望呢，这期节目可以对你有一点帮助。到一些 有用的一些资讯，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